I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inspiration.
我要邀请各位思考大多数人都体验过的两种与光有关的经验。
I get the hint. Brothers and sisters, I invite you to consider two experiences most of us have had with light.
我要邀请各位思考两种与光有关的经验。第一种经验就是我们进入一间漆黑的房间，打开灯的时候，一瞬间，一道明亮的光充满整个房间，赶走了黑暗。原本看不见和不确定的事物变得一清二楚，可以辨认了。这种经验是关于立即就能辨认的强烈之光。第二种经验就是观察夜晚变成白昼的过程。试着回想地平线上那几乎察觉不到、缓缓增强的光芒，这和在漆黑房间里打开灯光截然不同。破晓之际的阳光不是瞬间绽放，相反的，此时的阳光缓缓稳定地逐渐变亮，直到早晨的光辉取代夜晚的黑暗。最后，太阳从天际升起。不过，在太阳真正浮现地平线上的几个小时前，就可明显看出太阳即将露脸了。这种体验的光是缓缓逐渐察觉到的光。从这两种与光有关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与启示之灵有关的事。我祈求，当我们此刻专注于启示之灵及接受启示的基本模式时，圣灵会启发和教导我们。启示是神赐给他世上儿女的信息，这项伟大的祝福与圣灵的恩赐及圣灵经常为伴有关。先知约瑟·斯密曾教导，圣灵乃是启示者，以及没有人会只接受圣灵却未蒙受启示。每一个借着适当圣职权柄接受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圣灵恩赐按手礼等救恩教义的人，以及忠信执行圣职命令而接受圣灵的人，都会得到启示之灵。这项祝福并不是只有教会中持有权柄的主领人员才能获得，相反的，这项祝福属于每个已达到负责年龄并立下神圣圣约的男人、女人及小孩，而且应该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真诚的渴望和保持配称会邀请启示之灵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在翻译摩尔门经时获得了启示之灵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弟兄们学习到，只要凭信心与诚意求，并相信一定会获得，就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知识来完成他们的事工。随着时间过去，他们逐渐了解到，启示之灵通常是借着圣灵的力量，以思想和感觉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就像主曾指示他们的，是的，看啊，这是启示之灵，看啊，这灵是摩西借以带领以色列儿女在干地上通过红海的灵。所以这是你的恩赐，要应用这恩赐。谈到启示之灵，我要强调应用一词。在经文里，圣灵的影响经常被描述为微小的声音和十分柔和的声音。由于圣灵对我们低语时是轻声细语的，因此不难理解我们为何应该避开不当的媒体、色情以及会使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和行为。敌对者的这些伎俩会损害我们，最终也会毁掉我们，让我们无法认出和回应神借着圣灵的力量所传达的那些细微敏锐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的思考，前进的沉思该如何抗拒魔鬼的诱惑，并在个人生活和家庭中 正义的应用这启示之灵。启示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包括梦境、意象、与天上的使者交谈以及灵感等等。有些启示会立即强烈的让人感受到，有些则是逐渐的、隐约的让人辨认出来。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两种光的经验，能帮助我们了解启示的这两种基本模式。在漆黑的房间里打开灯，就好像一下子接收到神完整的信息。许多人有过这样接收到启示的经历，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时间，我们真诚的祈祷获得回答，或是得到所需的指示和保护。在经文、教会历史及我们的生活中，都能看到这种立即而强烈的启示。其实，这类伟大的奇迹确实会发生，但这种启示的模式却比较不常见。太阳东升时逐渐增强的光芒，就好像从神那里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接受信息一样。启示较常出现的方式是日积月累的逐渐增加，并且按照我们的渴望、配衬和准备的情况而赐予。从天父而来的这类信息会逐渐温和的，如来自天上天之路，滴在我们的灵魂上。这种启示的模式比较常见，可以从尼腓的经验中明显看出来。他为了取得拉班的铜叶片，曾试过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后，他被引领到耶路撒冷，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用精细的手工造船，相反的，主不时指示他要按照什么方式来处理造船的木材。教会历史和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许多例子，显示出要如何依照主的模式，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获得启示。比方说，复兴福音的基本真理不是在圣灵里一次就全部传给了先知约瑟斯密。这些无价的宝藏都是视情况需要，在时机对的时候显露出来的。约瑟 F. 斯密会长曾经说明这种模式的启示如何发生在他的生活中。我在少年时代第一次要去传教时，我经常到外面求主向我显示一些神奇的事，好使我能得到见证。但主对我保留了神奇的事，反而律上加律的向我显明真理，直到我从头到脚都认识了真理，完全排除了怀疑与恐惧为止。他并没有从天上差来使者，也没有用天使长的号角讲话，他借着活神之灵低沉微小的声音给了我这见证。他也借着此一原则与能力，让所有人类儿女都认识那将伴随他们的真理，使他们得以像神一样知道真理，并像基督一样遵行父的旨意。这是任何神迹奇事都无法做到的。身为教会成员，我们很容易会过于强调奇妙而戏剧化的属灵显现，以至于未能珍惜，甚至忽略圣灵完成其使命的惯用模式。我们很容易获得一些微小而日益增加的灵感，并且这些灵感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显明我们所渴望的答案，或我们所需的指引。但是因为这个方法简单，因此可能是我们看目标看过了头。我曾和许多人谈过话，他们质疑其个人见证的力量， 小看自己的属灵能力，只因为他们没有时常获得强烈的感应。也许在我们想到圣灵里的约瑟、前往大马士革的保罗以及小阿尔玛的经验时，便以为自己便必定出了什么问题或欠缺什么，才会无法获得这类知名让人印象深刻的灵性经验。如果你有过类似的想法或怀疑，请了解你很正常，继续服从并怀着对救主的信心向前迈进，只要这么做你就不会走错。约瑟 F. 斯密曾忠告说，告诉我哪些是后期圣徒需要靠奇迹、征兆和异象才能在教会中保持坚定，那么我就会让你们知道哪些教会成员在神眼中是不合格的，而且正走在容易失足的道路上。我们之所以能坚信真理，依靠的并非神迹奇事，而是谦卑忠信地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另一个与光有关的常见经验， 有助于我们学习另一项真理，就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启示模式。有时候日出的早晨遇到多云或起雾的日子，阴暗的天后使得我们很难察觉到光，而要精确地知道太阳何时升上地平线更是不可能。不过在这样的早晨，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光可以辨识出这是新的一天，能够进行日常事务。同样的，我们常常会获得启示，但是却无法准确认出是如何或在何时获得那些启示的。教会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说明了这项原则。在1829年的春天，奥利弗·考德里还在纽约州泡麦拉担任学校教师。当他得知有关约瑟·斯密及翻译《摩尔门经》这件事的时候，便感觉自己应该要协助这位年轻的先知，因此他前往宾州哈茂奈成为约瑟的抄写员。他抵达的时机和提供的协助对摩尔门经的问世功不可没。救主随后给奥利弗的启示是，由于他经常祈求指引，他已获得主的灵的指示。主宣告，要不然你不会来到你在这时所在的地方。看啊，你知道你已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事，好使你知道你已被真理之灵启发。因此，奥利弗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获得一项启示，从而得知自己一直都在接受启示。显然的，奥利弗先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及在何时接收到神的启示，才会需要这项教导来增加他对启示之灵的认识。换句话说，奥利弗一直都行走在光中，就像太阳在多云的早晨中升起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会遭遇到许多不确定的事物和种种挑战，而神要我们竭尽所能，采取主动而非被动行事，并信赖他。我们可能看不到天使，听不到天使的声音，也没有非比寻常的灵性感受。我们努力向前迈进时，可能常常希望和祈求自己所做的事符合神的旨意，但却没有十足的把握。然而，只要我们固守圣约，遵守诫命，努力持续行善，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就能怀着自信前进，相信神会引导我们的脚步。而我们也能怀着自信说话，相信神会启发我们的言语。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这节经文的意思。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愈发坚强。只要你们适当的寻求并应用这启示之灵时， 我应许你们会在主的光明中行走。有时启示之灵会立即强烈地发挥作用，有时候则是隐约地缓缓出现，而且常常如此细微，以致你甚至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不过，不论你用哪一种方式获得这项祝福，它的光都会照亮并扩大你的灵魂，启发你的悟性，并指引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以使徒的身份见证并宣告，父与子活着，启示之灵是真实的，这灵会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并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发挥功效。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